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在美国前总统共和党2024年总统提名人川普遭遇第二次未遂暗杀后，总统拜登今日表示应该向特勤局提供更多支持。拜登对记者说，我想明确的一点是特勤局需要更多帮助，我认为国会应该对他们的需求作出回应。当被问及特勤局可能需要什么帮助时，拜登回答他们可以决定是否需要更多人手。礼拜日，特勤局在佛罗里达州西棕榈滩海湖庄园附近的高尔夫球俱乐部及时发现了险情，并逮捕了伏击的枪手，保证了当时正在打高尔夫球的川普的安全。美国联邦调查局正在对事件展开调查，佛罗里达州亦都启动了自己的调查。今日，疑犯瑞恩·韦斯利·劳斯在联邦法院出庭，被控犯有两项联邦枪支罪。据路透社报道，劳斯可能还会面临更多指控，但根据美国司法部的说法，两项指控分别是作为已定罪的重罪犯拥有枪支，以及拥有罪号已被抹掉的枪支。这两项初步罪名将允许当局在调查期间将他拘留。礼拜一，意大利副总统兼外长塔贾尼在罗马会晤中共商务部长王文涛时明确表示，意大利支持欧盟对中国产电动车加征反补贴关税。王文涛正在欧洲进行访问，试图在欧盟即将对加征关税进行投票之际，说服欧盟放弃反补贴制裁。塔贾尼礼拜一在接受意大利媒体晚邮报采访时指出，我们支持欧盟委员会所提议的关税，以保护我们公司的竞争力。按照欧盟的流程，除非另有解决方案或在最终投票时多数欧盟成员国反对，否则临时性关税将在12月初正式生效，变成永久性关税。塔贾尼在声明中说，在当日与王文涛的会谈中，两人讨论了知识产权保护、农产品领域贸易和投资等议题，他们还讨论了乌克兰战争以及加沙和红海危机。意大利呼吁北京协助解决向俄罗斯供应军火的问题，以及红海航运安全问题。今日，美国哥伦比亚特区上诉法院开始听取 TikTok 及中国母公司对美国政府提出的诉讼案。该诉讼可能意味着 TikTok 平台在美国的终结。美国国会4月通过法案，要求 TikTok 的中国所有者节节跳动出售该应用程式，否则将面临在美国被禁止的命令。拜登总统之后签署了该法案，要求字节跳动在2025年1月19号之前出售 TikTok。 TikTok 在5月向上诉法院提出诉讼，他认为这个法律在很多方面违反宪法，包括违反了第一修正案对言论自由的保护。此外，限期脱离的要求从商业上、技术上、法律上都不可能。上诉法院的三名法官组成的合议庭由今日开始听取这一诉讼。今日上午，法官听取了 TikTok 字节跳动同一些内容创作者的论点。 TikTok 的外部律师平卡斯告诉法官知，法庭面前的这一宗诉讼是没有先例的，影响将是惊人的。礼拜一，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总统令，将俄罗斯武装力量扩编18万人，使他达到近239万人，其中军事人员是150万人。这项总统令将在今年12月1号生效。普京还责成俄罗斯政府通过联邦预算向俄罗斯国防部拨款。普京下达扩充军力之时，俄罗斯对乌克兰实施的侵略战争已经持续超过两年半，目前整体战局仍然呈胶着状态，俄乌双方都战损严重。乌克兰军方声称已经歼灭60多万俄军，这个亦是开战以来俄罗斯第三次扩充武装力量编制。前两次扩编分别发生在2022年8月和2023年12月。 美联社报道指出，俄军最精锐的部队目前正在乌克兰东部顿巴斯前线向乌克兰守军发动进攻，并且在过去几个月中取得一些微小的战果。乌克兰部队8月6号越境对俄罗斯本土的库尔斯克州发动突袭，成功占领俄罗斯与乌克兰边境地区的大片土地。军事观察家认为，俄罗斯在边境地区兵力不足是导致乌克兰军队突袭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当地时间礼拜一，今年第13号台风贝碧加在中国上海浦东登陆，并带来强风豪雨，导致航班取消，高速公路封闭，道路一片狼藉。这个是1949年来袭击这个中国金融中心的最强风暴。综合六媒报道，贝碧加强风的中心在礼拜一早上7:30前后在上海浦东临港新城沿海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受台风影响，截至礼拜一零时，上海全市414,000多人已经转移。上海迪士尼乐园、锦江乐园和上海野生动物园等景区已经暂时关闭，在邻近城市舟山餐馆、超市和商店礼拜一亦歇业，公共交通服务暂停。此外还有部分高铁班次停运，航班取消。贝碧加登陆后继续向西偏北方向移动。气象部门表示，贝碧加将为江南、江淮、黄淮等地部分地区带来强风雨天气。未来三日，内蒙古中部、河北北部累计降雨量较为极端，亦需防范次生灾害。美国前总统川普礼拜日在佛罗里达州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俱乐部差点被暗杀，引发关注。最新法庭文件显示，枪手可能提前近12个钟头埋伏在附近地区。一名 FBI 特工在提交给法庭的宣誓书中说，在初步调查中，执法人员由 T-Mobile 公司获得的手机定位数据显示，疑犯瑞安·韦斯利·卢斯由当地时间礼拜日凌晨1:59左右到礼拜日下午1:31，一直在特勤局特工首次发现他的区域附近活动。案发后，执法人员还在高尔夫俱乐部围栏上发现了卢斯留下的一支配有瞄准镜的 SKS 式步枪、装有陶瓷板的背囊，以及一台 GoPro 相机。前 FBI 副局长麦海布告诉 CNN， 整个安排表明了非常高水平的预先计划。当地州检察官阿隆伯格告诉 CNN， 卢斯在拘留期间保持沉默，川普打高尔夫球的活动并不在他的公开日程表上。目前尚未清楚卢斯是怎样知道川普会到那里打球的。日前，由于中国8月经济数据逊于预期，国际投行纷纷下调了中国经济增长预测。中共国家统计局上个礼拜六公布的数据显示，8月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低过7月份的 5.1%， 创下今年3月份以来最低增速。前8个月固定资产投资增长 3.4%， 创下年内最低增速。另一项重要经济指标社会消费品销售总额同比增长 2.1%，低过7月份的 2.7%。 由于中共数据一贯存在造假问题，实际情况可能更恶劣。高盛集团在礼拜日的一份报告中表示，我们认为中国全年 GDP 增长率达到 5% 左右目标落空的风险正在上升，因此迫切需要实施更多需求宽松措施。高盛之前预计中国经济全年增长 4.9%， 花旗集团的预测是 4.8%。 至于2025年中国经济增长率，高盛维持 4.3% 的预期，花旗的预测就从 4.5% 下调至 4.2%， 原因是缺乏推动国内需求的主要动力。摩根士丹利的预测有 4.5% 下调至 4.2%。 礼拜日，美国国务院表示，中共当局已经释放自2006年以来一直被错误关押的美国牧师林大为。今年68岁的林大为是来自加州的基督教牧师。据称，林大为2006年入境中国后，因为传教和帮助建立家庭教会而被捕，后来被判犯有合同欺诈罪，并被判处无期徒刑。后来他的刑期被缩短，原定在2030年获释。美国国际宗教自由委员会2019年表示，有消息说狱中的林大为健康情况恶化，而且面临可能的安全威胁。今日美国国务院再次对林大为获释返美表示欢迎，并表示华盛顿将继续推动释放其他被中共不当拘押的美国公民。一个国会委员会将在这个礼拜三，就是中国被监禁的美国公民的案件举行听证会，特别是关于林大为以及两名商人李海和施威登。委员会表示他们都面临健康问题。礼拜一，印度警方表示，他们拘留了超过100名在该国南部三星电子工厂的工人，原因是这些工人计划在当日未经许可举行游行。当地警方高层称，工人计划举行游行的地区有多间学校和医院，这个是一个主要区域，抗议将使该地区完全瘫痪并扰乱公共秩序。这次拘留标志着位于泰米尔纳德邦首府金内附近的三星家电工厂工人罢工的升级。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改善工作时间，并已罢工一个礼拜，导致生产中断。这家三星工厂大约雇佣了1800名工人，其中超过1000人已经罢工。罢工的工厂生产冰箱、电视和洗衣机等家电。这家电器工厂的年产值约40亿美元，占三星在印度年收入120亿美元的约三分之一。这次罢工增加了三星在印度这一关键增长市场面临的挑战。据路透社报道，三星计划在某些部门裁减多达 30% 的海外员工，包括在印度。今日，美国前总统川普对他刚刚经历的未遂暗杀事件发表评论，称总统拜登和副总统贺锦丽的言论煽动了针对他的暴力行为。川普在接受福克斯新闻数字频道采访时说，枪手相信了拜登和贺锦丽的言论，于是付诸行动。川普补充说，他们用言论和诉讼将我包裹起来，这些危机的傻瓜，例如这个枪手会听得入去这些东西，这个就是他们能够听入去的言论。第一个枪手也是一样，川普之后在真相社媒上发帖，称拜登和何锦丽将我们国家的政治带到了仇恨、虐待和不信任的全新高度。川普还说，由于这种共产主义左派的言论子弹满天飞，情况只会变得更差。据路透社报道，这一次袭击未遂的枪手卢斯曾经在2016年大选支持川普，但后来转移支持民主党激进派。卢斯先前在自己的社群媒体页面回应拜登和何锦丽的反川普评论，称民主写在选票上面，我们不能够输。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